都是啊，继续我们喝茶，仍然还是临近下的啊，应该还没讲完。郭老师，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我们还是老规矩，师兄们有什么修行问题，随时可以打出来。那就开始喝茶吧，今天。
喂喂，好的，
喂喂，
好的，
好的，
喂喂。上次说到了实名这个就是汾阳善昭禅师下面的弟子说完了，然后说到了叶县归省禅师的法寺，古隐聪禅师的法寺，就是同辈的，我记得是说到了李旭吧，驸马李旭这儿。前面的还是没有，稍等啊，标的不对。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古隐运聪禅师下面的这个金山坛营。贴一下上次讲的这儿啊，对，这就是这个金山坛营禅师。我看看跟我的一样不一样。还是把前面的再贴一下吧，它这个比较长。大概来说的意思就是这个金山坛营，他当时的时候呢，去到这个大洋玄禅师这里来问，就问这个洞山啊，设了这个正偏啊，五位君臣啊，他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这么说是想要干什么呢？然后这个大洋玄禅师就说，他这样说是为了告诉你那个父母未生时候的那个事儿。然后金山禅师就说，哎，这个是怎么体会的呢？这是怎么理解呢？应该怎么理解呢？应该怎么体会？三更半夜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明亮的时候，如果天亮的时候，天亮的时候就正好露不出来了，不露了，不露了。他说就如何体会，想要体会它，想要体会它，他觉得自己体会不到，他觉得自己体会不到，这个时候就是夜半的时候证明你有个东西可体会到了，哎，那反倒体会不了了，你想去体会它，就是有个东西体会到了，那反倒恰好是体会不到。他不明白呀，他就去找了这个古隐禅师，古隐禅师就说了，这个大洋禅师啊，他说夜半证明天晓不露，这个不是不对，但是呢就是他这种说法啊，就是透露的太少，没有说尽，要到我这就不这么说。他说那就是他既然说洞山五位精神是说这个父母未生时候的事，那父母未生时候的事是什么呀？然后他就说了，是粪箕子。啊，那既然是粪箕子，不值钱的这些驴粪啊、粪啊、屎粪啊一类的东西，为什么大洋禅师会告诉我们夜半证明天晓不露呢？为什么会告诉这个呢？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说这个你看那个牡丹花开得多好啊，可是它下头睡了个猫，它下头睡了个猫，这个猫啊，它睡在牡丹花下头，它不知道这个猫这个牡丹花多好，它睡得可熟了，但是它就在牡丹花下头。他一听啊，他就更疑惑了。后来有一天普请的时候呢，古隐禅师就说了，说哎，你今天是不是在运柴呢？他说是啊。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云门有一问，说这个僧人是运柴啊，还是柴运人啊？是你搬柴还是柴搬你啊？这个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哎，这个金山禅师就对不出来，古隐就说了，这个呀，这种事儿啊，就像是人学，就像是我们学书学画一样，你一笔一划可以就是学着去临摹，可以去学着去临摹，如果你临摹的不好，那就写得很难看。 这个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个可教功可笑者功，否者拙。就是要么你写的工整，要么你写的难看，这都是因为没有忘法呀。如果你下笔的时候忘了手，手忘了心，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就是你虽然教的很工整，但是你也没有忘法，所以你也不能说叫你写的好，然后他就哦，原来是这样的，我有个东西可画。有个东西可画，那还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个东西可画，我总是画不像他。于是他默契了，后来就说了，哦，怪不得石头说的是直事儿的时候就迷了，气理呀，气理就是明白了也并不是悟。然后古隐禅师就追问上去了，这就是前面这一段了。前面这一段就可以说他有意思，有所弃悟，但是古隐禅师还要再看看他怎么样，这就说到了下一段。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古隐禅师说那个石头说呀，就是执着的时候这个是迷惑，气理的时候那就是你就执着的时候这个是迷惑，你现在终于明白了，我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了，这也不是开悟。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那你说石头的这句话，就石头说的执事是迷，你懂事了，你就是懂理了，你跟理汇入了，你也不是悟，就是这句话你看它是药呢，你还是病啊。他说这个是药，这是能治病的药啊，这是能治病的药啊。然后古隐禅师就骂了他，他说你啊，这个明明是病语啊，这可不是药语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这样怎么能行呢，它明明是病语不是药语，你怎么以为它是药语呢，这怎么能行呢。然后金山禅师就说了，势如寒得盖，理如风，理如剑直锋妙，宁有家者而有以病，实为欲止。他说就是说的是，你在事上呢涵盖相投，你在理上的时候能够针锋相对。就是说的是这个，这还有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种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个还是病语呢？就是这是事儿的时候，就是理，就是你事儿能够涵盖相同，你理呢能够针锋相对。就是这样的，你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还是病，还是一种家，还是一个病，那到底真实的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就是妙智士也指明利，也指明理事，就是说的你再妙啊，你再说的对啊，他也只是叫理叫做事儿，它也只是一个理，是一个事儿。这个祖师的这个西来意啊，它不是智识所能到的地方。你这个怎么可能？它智识都到不了，怎么可能是理和事儿能够进得了呢？你别以为你事儿上做的涵盖相同，你理上能够针锋相对，这样的话就是进了。这根本都进不了。所以说师尊就说了，就是理障碍正知见，理障碍正知见，事障续助生死。就是所以啊，师尊就说了，说这个理啊，你有个理在啊，这个理恰好成为你正知见的一个障碍，你有一个事在啊，就是这个事啊恰好它让你生死相续。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哎呀，原来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没什么可是的，哎，就这个东西才是。他恍然大悟，然后说，哦，那这怎么受用啊？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就是，哎呀，你看看，就是还要一个受用，你这总是要个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是个窠臼，你知道吗？是个窠臼啊，是个束缚啊，你总是要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能出得了烦恼生死啊？然后他就说了，原来是财色稳纯，变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就是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一说了之后啊，就会落个意思，全都是死门呐，终非活路啊。 看样子这个人啊，他开悟是因为什么因缘？他开悟的因缘就是他认为开悟是要能够就是有所表现的。这个表现呢，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世上无碍，然后理上呢能够针锋相对，能够妙语连珠，能够明白理，能够明白理。他一直以为是这样的，所以他最后感叹就是感叹这个，原来这个根本就不在任何的道理里。你就是只要涉及到道理，涉及到其他任何的相，这都不对了，这全都是死的。这都不是活路。嗯，这是他最后的。我们再看看上一段赵师兄贴的那一段。嗯，然后就是上一段他说到了，上一段他说到了，就是这个财色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叹了这个，后来啊，他就是去住持了，就是他自己就是住持一方了。这个时候他就跟大家说了，财色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饶透脱，犹在沉沦。莫叫辜负平生，虚度此事，要得不辜负平生吗？拈拄杖酌一下曰：须是莫被拄杖满使得，看看拄杖子穿过你助人佝偻，薄跳入你鼻孔里去也。又酌了一下，这个连起来看就好玩一些了，就好玩一些了。然后他说，就是说的是，古隐禅师跟他说的，就是虽然是很妙，虽然能够就是事上涵盖相投，理上见风，就是见直风妙，但是呢，这个也只是个理，只是个事儿，它只是个名。祖师一指啊，智和智慧和识，识和智慧都到不了，识和智慧。识和智慧都到不了，这个理事儿怎么能够进呢？所以啊，佛就这么说过，这个理呀、啊，这个理，理这个东西啊，你要是把理这个东西执为实有，他就爱你的正知见；你要把事儿执为实有，他恰好是生死相续，他恰好是生死相续，糟糕透了，糟糕透了。他恍然大梦说，哦，原来这个理事都是那我们既然这都，那我们学佛还有什么受用啊？然后古隐说，你看看，你老是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你的窠臼，你总要这些东西，你啥时候能够出盖禅呢？就说，哎呀，就是我这个就是老是在这儿就是要捞摸个东西，就是谁知道啊，才开口都早就落了，这些东西全都是死门，终不是活路啊。所以他就是住持以后他就说了，这一开口啊，全是死门，终不是活路。这个就算是你利落透脱的很了，这个透脱仍然是沉沦呐、啊，仍然是沉沦呐、啊。你看看你这个就是理无碍不行，理无碍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障碍正知见，你事儿无碍呢？事儿无碍是生死相续啊，事儿无碍是生死相续，理事都没有啦，你就还有个受用在，还有个受用在，没个受用，那到底还有什么呀？哎，你只要设了唇纹，你就落意思，你怎么说都不对，就算是你知道怎么说都不对了，什么就算你都透脱了，都透脱了，这个也是沉沦。你看看明心见性这个路上坑多说坑多少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路上的坑太多了，你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呀。只要透脱犹在沉沦，所以说啊，就是说你啊，就是你这一生啊，就是能够活着，你别顾虚度此生啊，在这里头挣扎，在这里头要这个要那个，虚度此生。你想要不虚度此生吗？想要不虚度此生吗？怎么样能够不辜负平生呢？拈起拐杖，他的马把拄杖拿起来，拄地拄了一下，就是敲了一下，说，哎，就是你也别被敲了一下，不是响了一声吗？然后说，哎，你别被这个拄杖瞒啊，这个拄杖子能够穿过你们的人的头颅，然后跳到你的鼻孔里去了，然后又捉了一下。哎，你看这禅师说的有意思吗？啊，不光这个禅师说的有意思，就是他的师父给他的开示这里头也很好玩。前面的那些呢，我觉得都还好理解，都还好理解。我们也讲过，就算是牡丹花下睡猫儿这一类的，就是 也还，或者是学书啊，都忘了，这就可以了，就也行。就是从这个后面的这个这里头去看看吧，这个学人的坑可多了。我们看一看啊，我贴一下，从我这儿的。哎呀，这个禅师开悟啊，真是九曲十八弯呐，不容易啦。观音禅师给他开示啊，哎呀，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忘了，忘了就行了，忘了就好了，就怕你不忘，你不忘你咋学的？你总有你学的，就是学的不像的地方。你去学别人啊，你去学别人，你去效仿别人啊，你总有你学的不像的地方。干脆你就忘了你去学了，干脆你就忘了你去写了，干脆你就不记得你有个手了，哎，这就行了，这就行了。他在这有个默契了，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坑就来了。石头云，直事儿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先说这个，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你说这句话是要语啊，是病语啊？意思说这句话说的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时候就有两种回答了。一个说这个话说的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话是，就是因为大家直事儿，因为大家有个理可明，所以他才这么说。放在那个环境下他是对的，但是你单拎出来你问他对不对，这个地方就不存在一个对，没有什么对，这个地方就是不对的。另外一种打法说，就是直事儿原是迷，气理已非物，这个是对的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这个是对的。包括我们学新中心的人，很多人的坑都在这儿，直事儿原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这句话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认为这句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啊，就是你以为这句话是要语啊，是病语啊，它是要语。然后这个古隐禅师就喝了，你啊，你就是把对的当成错的了，你这样咋能行啊？你把错的当成对的了，你这样咋能行啊？你以病语为药，这怎么能行呢？就直事儿原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啊？第一个坑，前面的坑很多，都算了，都算了。就是一般的，你要是好好修行，你也知道这些坑什么什么的，就是什么牡丹花下睡猫儿啊，什么就是这个夜半正明，天晓不漏啊，你大概也能知道。但是呢，直事儿是迷，气理也不是物，就这句话为什么就是说的是它是不对的？就为什么这句话不能说它是对的？这句话难道不对吗？就是在这儿呢，就是在这儿。这句话对不对呀？其实啊，要是真的没有一个迷呀、啊，要是真的没有一个迷，要是真的没有一个物，你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做事儿，你就应该把这些道理好好的记住。直事儿有什么错？气理有什么错？直事儿就是迷吗？气理就是不悟吗？所以说啊，这个就是直事儿原是迷，气理也非悟，这就是说在修行路上的这个时候，这个很关键，你就得这么做。你在往开悟的路上走，你就得这么做。但是不能你一直还直着，你都过完千座了，你还是直着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过，就是纵然达摩血脉论和传心法要他说的是多么多么的让你觉得透亮，多么多么的让你觉得就是他的敞开心扉的就是直接透彻，实际上啊，就是说你不能觉得他是一个对的，他只是针对了你的病，但是并不认为你有病。还有一种情况我见过的，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么说的，祖师的开示太亲切了，老师的开示太亲切了，齐老师的就是说的那个可亲切，就是我到现在我还能够知道啊，我一听好亲切的，他抓住这个亲切了，他觉得他听了这些东西，他很有一种亲切的这种的味道，他很留恋这种亲切的感觉，他很留恋这种亲切的感觉。说你为什么就是听到祖师的开示你才亲切，祖师的开示没有听的时候你不觉得亲切呢？ 所以说是你的问题，你应该找自己的问题。你要是觉得直视原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还是对的，那就是你自己现在有问题。你别以为自己大事已毕了，你去忙别的事儿去了，你就觉得自己妥妥的了，开始打坐，开始混了，就那么混，吊儿郎当吊儿郎当的一坐一坐混过去了，那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你滑过去了。你先做的大部分都是这么滑过去的。他还觉得他可那个呢，哇，我听老师一开始这个禅宗的这个究竟义，我都觉得可亲切了。我心说老人不开示，齐老师不开示，你就没有那个亲切，你就没有那个亲切，这明明是过，你还觉得就是好事，你还觉得在这，而且你还是过了千座的，你对得起你的千座吗？就是这个就是直视原是迷，气理也非物，就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这个只能是说这么说吧，对于千座后来说，你认为他对，那我认为你是错的，就千座后你不能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啦。你千座后你还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你咋回事啊？就是你首先你先继续打坐啊，你先继续打坐。另外一个就是在继续打坐的前提下，你好好的就是说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吧，你好好的反省吧，在灵魂深处就是跟自己进行一场搏斗吧，你的那个执见咋回事啊？好好的改你的执见，你再不好好改你的执见，你都晚了。这是说的是直视原是迷，就是这一个坑，就这是一个坑。我们现在还能碰到很多，还能碰到很多的。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你以为是病与药与，他说是药与，他说你以为以病为药，这怎么能行呢？这怎么能行呢？然后这个金山就说了，金山说你看事儿上做的涵盖相投，理上见风见直风妙，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还能有什么高出这个的吗？就这个也由是病，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那做事的时候显得有智慧，他做事能够做得圆满，对不对？哎呀，你做事做得不圆满呢，说明你没有智慧呀，你没有智慧说明你没有明心见性。你看看多少人落到这个坑里了，这是这种坑。哎，你明心见性了，你就应该就是说的是这个博览群书，善记善持善辩，能说，就是说的是公案对答如流，那个佛经倒背如流，公案对答如流，然后跟别人辩论是滔滔不绝，你就应该这样。你不是这样，你怎么是开悟呢？啊，对对对，他开悟，他有这两种。你开悟了，应该是那样呀。你看他做事做的啊，他一做这事儿就成啊，你一做这事儿就不成。你看看你这没智慧呀、啊。嗯，起心动念是不是错？起心动念不是错，就是你理性是个错，你理性生出来就是个错。你生出来就是对在哪里了？你给我说说你对在哪里了？我都不明白你天天的问这些问题。李静啊，你生出来就是个错，你现在都做到700多座了，还天天跟这个无为法的这些东西较劲儿较劲儿，理直气壮的拿着有为的东西在那儿叫叫叫叫叫，就叫这些劲儿，咋做的也不知道，反正是一直都是各种的添堵。你说你咋回事啊？所以说啊，对于你这种人，祖师只好这么说了，父母未生你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因为父母生了你之后，你实在是不堪做千座做成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就参父母未生你使你的本来面目吧，你就参这个吧。明白自己起心动念就不是错。我都不明白，我实在是不明白，我无语无语。我说的不起波澜。虽然我们在老师的答疑里面引用了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那是给我们听的，我们这些不一定适合你，不一定适合你，你也没有心思，我不知道你的心思用在哪儿。哎呀，不知道你的心思用在哪儿，你似乎很多时候都用在自己是对是错上，就是有个自己是对是错上。啊，就是说你的灵魂深处就是没有怎么触及到，没有怎么触及到。偶尔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对，但是呢，过几天又回去了，又回去了。就是说的是，你就说你打心中心的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再想想吧，再想想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这个事儿。 好吧，走吧走吧。不一定是没有梦见，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他可能还没有走，他没有走的话，你就是他听这种听多了，他心里头那个，他不是没有梦见，他是天天的在错过，他并不是没有，他每天都在错过，时时的在错过，就是那个夜半的时候证明，天小的时候未露，就是那种的。这是说到这个金山禅师就说了，他说就是视如寒得盖，理如见直，视如寒得盖，理如见直风妙，宁有家者而有以为病，实为欲止。就是说的是理事上做的涵盖相投，理上呢就是说的就是特别的郑重把心呢，还不是对答如流。理如见之风妙这句话就很厉害了，理如见之风妙就是他说的话特别的直接，特别的锋利，特别的能够扎人。哎，他理能说到这个程度，那比那个就是说的滔滔不绝还厉害，比那个妙笔生花还厉害，比那个就是辩才无碍还厉害。他的意思就是说的，你说的这个理儿能够就是一下子正中靶心，哎呀，就是剑还直，那个风和面风还妙，正中靶心，而且呢含蕴的道理无穷无尽啊，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说的是这样，就是这已经是极致了呀，就是事儿上能够做的涵盖相投，理上能够像就是这个既妙但是又很直接的，就像一把剑一样正中靶心，就这样已经就是做到很极致了。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就这个由是病，那到底是什么是究竟意旨呢？什么是究竟意旨呢？你就是说，从这个地方上，我们看到了学人的第二个病。学人的第一个病就是直事原是迷，气理也非物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他抱着这句话。第二个学人的第二个毛病就是这个啊，他误认为明心见性开悟以后就是有个样子，就是哎呀，你说话得直，说话得妙，说话得狠，说话得辩才无碍，说话得就是对答如流啊，做事得透脱，得圆满，得完美，得利落，做事得那个能够成功，做事能够做得大，哎呀，就是他有他的理解，他总觉得是这样是智慧的表现，他总觉得这样是智慧的表现，实际上是看破理和事儿，他才是智慧。他是就是说的是这还不行的话，那就是第二个坑是这个了啊。如果是这理事做到这种程度还不行的话，那到底的话这个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那就是说的是那究竟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古隐禅师就说就是虽然是这样啊，虽然是这样，这也是浮云，这也是因缘和合的事儿，所以叫指也指名理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啊，它并没有实质的自信，它只是名儿叫做理，名叫做事儿，它并没有实质的自信，也就是说这些理和事儿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虚假的，都是没有实质自信的，都是假象。真正的祖师意旨啊，你的识，你认识你怎么捞摸你就捞摸不到，然后你用智慧去跟他去碰，你也碰不到。就是智和识都到不了的这个东西都到不了，怎么可能理和事儿能够进呢？所以啊，师尊是这么说的，理障这个东西碍你的正知见，事障这个东西能够续你的生死啊。其实啊，他这句话说的就是巧妙了，其实上就是要是我们说的话，就是理事就是粪机子，什么理事啊，理事就是粪机子。但是呢，他这个地方他非常婉转的正中了他的心，因为这个人应该是学教下的，学教下学的很多，所以对于理啊，对于事啊什么的，他有他的一套非常深厚的一个理解，非常深厚的理解。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跟他说粪机子了，跟他说粪机子他可能不服气，他就这么说了，就算是这个理和事这样的话，但是他也是就是没有实质自信的，祖师的意志啊，你的智识都不可能到，怎么可能理事进呢？然后他说，然后这个学人可能就会这么想啊，难道真是这样的吗？天哪，难道是这样的？佛法原来是这样的，原来理和事儿都是浮云，根本都没有什么理和事儿，他心里都打鼓呢，所以。 他马上紧接着说了一句，佛啊是这么说的，理啊，理这个东西爱你的正知见，这个事儿啊，事儿能事儿它是你的生死相续。哦，果然是这样，压根就不是没有什么理和事儿，哪有什么理上含见风见直风妙，事上涵盖如涵则盖，哪有这些东西啊，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学明心见性开悟还有什么用啊，我们还有什么好处啊，你看看你还要个好处在，你看看你这样你怎么能够出得了窠臼，怎么能够出得了盖禅呢？哦，哎呀，原来开口就落呀，这都是死门呐、啊，都不是活路啊，都不是活路啊。这是就是说的是说到这个前面说的两个，这是说到了在这一块儿通过了他师父的一些就是这个循循善诱的这种教诲吧。这个时候已经是这样了，就是那个学人的心思也曲折了，但是学人的心思他还是在就是明心见性上，只是说他看的东西多了，他的心思也曲折了，你得看这师父得就是得巧妙啊，得巧妙吧。然后他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就破的是哪一点呢，破的就是那个就是理无碍事无碍怎么样啊，理无碍事无碍怎么样，说什么理无碍事无碍，哪有什么理无碍事无碍，理无碍事无碍我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那我们明心见性到底是要什么嘛，既然也没有一个受用了，那我们要一个什么嘛，你看看你还要一个受用，你可怜生啊，你就是干工作要一个钱对吧，你这个拼命的奉献要人家夸你是好人对吧，然后呢你学佛了你就要明心见性要有一个用处，你开玩笑吧，你这跟没学佛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那我们明心见性不没用啦，我明心见性总要有点用的，我心中心牵作总要有点不同的，我咋可能就是说的是没有不同呢，我牵作肯定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就这么说话，就是怎么你这种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理障碍正知见，视障续住生死，可怜生和钱。你知道吧？就是说的是，就是实际上啊，这个道理上是能说，但是有点像心灵鸡汤。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去要钱，你可以去要钱，但是呢他你钱要不到你也能够接受这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钱就有钱，你就是世间的人呢、啊、他付出了你没给他个钱他就急了呀，就急了，这怎么可能呢啊，就是他付出来了然后你没给他钱就急了，贪嗔痴慢疑啊之类的就来了，他的那个逻辑就是这样的，他根本那个心啊就是不广阔，他障碍在那儿了，障碍在他的欲望里了，他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说的是你有你自己的因缘，你有你自己的适合，你自己的需要你可以，但是你就是至少的话你去证你知道不是那样的，他有很多很多个因缘的，他不一定是这一世的，那也很好啊。哎呀，这都是心灵鸡汤，你在这儿给我述这个干什么，我这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啊都属于粪机子。这是说到了这一个，说到了就是这个理障碍正知见，正理障碍正知见，视障虚住生死，然后后面的说到了这个受用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坑。第一个坑是哇，这个道理说的好对好对哦，我听到这个道理我觉得好亲切呀，好对哦，这是第一个坑。第二个坑就是那个开悟得做事涵盖相投，开悟得说理见直风妙，这是第二个坑。第三个坑，开悟得有所受用，这是第三个坑。开悟咋可能没有受用呢啊，咋可能没有受用，就是这一类的我们已经就是冷嘲热讽打击过很多次了，他打不掉，这种打不掉，他那种急切的要表现，就是说的这几种表现，急切的表现自己修了心中心，有了多大的改变，有了多大的好处，自己急切的要说明自己打了千座跟没打千座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是这个急切的想要把事儿做得圆满，急切的想要把理说得更妙，你看看，然后急切的就是表达自己看了祖师的开示有多么的开心，有多么的亲切，你看看这三种， 急切地表达自己看祖师开始有多么的亲切，反反复复在你跟前表达这个，然后呢给他一个事儿吧，让他做，他总觉得应该做好，他应该做圆满，他这样的话才是修行有进步的表现。你让他讲个理儿吧，他觉得这个理儿一定要讲得可妙，他讲得不妙，他觉得自己就没修好。然后呢就是跟别人家问你心中心你修了怎么样啊，哎呀妈呀，等着说的可多呢。他问题是很多没有问啊，我记得我以前修完的时候就是碰见过好多心中心的师兄，我都要疯了。就是你去接触那些心中心的师兄，你自己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他就会在那儿给你不停的说他修完了千座有什么好处，他修完了千座比他没有修之前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心说我没有问你啊，你跟我说这些就不停的说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干啥呢，就说他千座以前啊是个什么样。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师兄，有的时候老师灌顶啊会跟着老师，就是哎去跟师兄们有一些交道打呀之类的，就会碰上各种各样的师兄。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是他非要跟我表达，他又不敢跟老师表达。他跟我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以前没有修千中心千座怎么样，他现在修了千中心千座怎么样，好像他不这样说他就跟我不是千中心的千座的师兄一样。然后我都听得耳朵都要出茧子了，然后就是说的是鸡，哎呀，就是说的是那时候听得可痛苦，就是千座过后的就在这叨叨啊，就是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我现在修了千中心我是个什么样的，我以前是个二愣子，我现在修了以后的，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一类的可多了。杨师兄这一段整个的这一段大公案你都不一定能看得懂，都不适合你看，你的心思全没用在解脱道上，就是说的是杨师兄他都不一定看得懂，这是整个的这一大段的。师恍如梦觉，曰如何受用？隐曰与不离窠臼安能出盖禅。师叹曰财舍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住后示众云财舍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饶透脱啊，这些东西啊都不行啊，你一开口都已经落了。你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你纵使从心中心门进来也是死门，绝对不是活路。就算是你透脱出来了，透脱出来了这犹是沉沦。看看这句话能听懂吗？能听懂吗？为什么呀？啊，才设纯稳变落意思，不可能吧？祖师大德开示那么多，怎么能才设纯稳变落意思呢？应该开悟见性，就应该也像祖师大德一样啊，就是这样的清净而谈啊。怎么才落纯稳变落意思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八万四千法门个个都是好门，他怎么是说是死门，不是活路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啊，透脱了，这些东西全都是虚伪的，我啥也不要，啥也不求，都透脱了，透脱的不得了了。就是这个怎么由还是沉沦呢？就这三句话是三个问题。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尽是死门，不是活路？你修完了心中心啊，尽是死门不是活路。你现在不光是这个事，而且你在修心中心的时候，每一座你还在那算，老师我这样一座算吗？然后老师我那样一座算吗？你看看我这一座算不算啊？我下一座算不算啊？啊，这个算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当然要好好的打哈。但是算对你这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祖师说尽是死门，俱非活路呢？尽是死门，俱非活路，尤其适合500座以后的，你都修了500座了，你还天天问老师我这一座算不算呢？然后呢你就开始签到了，下个座签个道也就罢了，你下个座在你的各个群里签到，哐哐哐哐哐点了好几下，三更半夜的蹦蹦蹦蹦，几个群里都有你签到，你都500座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你是个好学生吗？你那尽是死门，俱非活路啊！这个就是500座的，给500座的人，就是先问你呢，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心中心法门，为什么这个禅师说尽是死门，俱非活路？就是给这句话是特别给那个500座以后报座数的人说的，500后以后还在问算不算，算不算啊，算不算啊，就这一类的。这是这一类的，还有那个后面的这个直饶透脱， 啊，他很利落，他很透脱，他很利落，他很透脱，他有个透脱在，你就没个透脱在，你看看人家多透脱啊，人家说话多那个，多直啊，多泼辣呀，说的多狠呐、啊，说的多决绝呀、啊，说的多痛快呀、啊，啊，透脱吧，透脱吧，透脱吧，透脱不透脱，直绕透脱犹在沉沦，为什么呢？为什么直绕透脱犹在沉沦呢？练练小，这都什么呀？这都什么呀？哎呀，这个乐行啊，杨广文呐、啊，就这跟李静啊，李静啊，你就是李静，你回来吧，你别走，就是李静在这儿，我怎么觉得比这个乐行啊和杨广文还要好一点呢？这个乐行跟杨广文的东西还更不像样。所以啊，就是说的是财色沉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绕透脱还是沉沦。所以说啊，你们呐、啊、不要辜负平生啊，你就是说把心中心这个法，大好的法给就是当个法，就这么修了，跟个气功似的练着练着练着练着就练完了，或者以后你打算继续的按照气功那样练练下去啊，还是怎么着啊？别辜负了你的平生啊，别虚度了这一世啊。你要想要不辜负平生吗？想要不辜负平生吗？啪，敲了一下。哎，为什么敲一下这个？说到不辜负平生，这里要拿竹杖子敲一下呢？哎，敲这一下到底有什么玄妙呢？你刚想要回答，马上他就说了，哎，你别被这个竹杖子瞒啊，你别被这个竹杖子瞒啊，看这个竹杖子能穿你的头颅，跳到你的鼻孔里面去，这个竹杖子杀你不眨眼呢，这竹杖子可活泼呢，能杀你不眨眼呢，你想要抓住它，你抓不住它。哎，又敲了一下竹杖子。这一般人一看，这个李静还在呢。李静，你看这个人又不讲礼貌，又没什么逻辑，你给我解释解释，这禅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嗯，李静说走，他没走，还行。你现在有点耐受力了，好吧？以后对你说话就再难听一些，你应该适合听点难听的。哎，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啊！你这个一意在目，空花乱坠是意呀、啊，还是不是意啊？你这个一意在目，这句话是不是意啊？一夸夸李静，立马冒头，完了，他就这一点小那个，真是慈悲，不然咋到孤峰顶上了？这个王乐行的东西，我是一点都听不懂。李静解释一下这一段，要得不辜负平生吗？捏竹杖啄一下，说须是别被竹杖瞒使得，看看竹杖子穿过你的佝偻，跳到你的鼻孔里，蹦到你鼻孔里去了，然后又啄了一下。哎，这禅师这在干啥呢？这是不是没有礼貌？然后不辜负平生就敲一下竹杖子，什么逻辑啊？什么道理啊？这咋回事啊？怎么理解他呀？杨广文，你想过没有啊？你光在那儿躲在一边去打你的坐，哎，可惜了了，辜负平生了呀。你说这个拐杖是咋回事呢？敲一下就说，哎，你们别被这个拐杖瞒啊。说完了别被这个拐杖瞒，他又说这个拐杖能够穿过你的头颅，然后跳到你的鼻孔里去。这禅师是不是有毛病啊？还是你有毛病啊？哎，看一看，主张又跳到你的鼻孔里去了，又穿过你的佝偻跳到你的鼻孔里去也。我觉得这一段比较曲折，比较曲折，但是呢，也有一些典型的代表作用吧。和尚还曾念佛也无没活路，和尚还曾念佛也无，师曰不曾念佛，曰为什么不念佛？师曰怕污人口，师曰怕污人口。你还曾念过佛吗？我不曾念过佛，为什么不念佛？哎呀，念佛污人的口啊，污人的口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往下就看看他的风格吧。 这一段有点长，看一下啊。上堂众即定，首座出礼拜。师曰：“好好问着。”坐低头问话次。师曰：“今日不答话，便归方丈。”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上堂山僧门庭别以改住方哲，以改住别以改住方哲，为文殊拔出眼里气，叫普贤修脚口中铁。我的天呀！劝人放开箍架铁胯蛇手，叫人放开胯蛇手，与汝砍却既离绝。你亦助思量，贺曰：“捏捏餐。”上堂山僧生平亦好相扑，只是无人搭对。今日且共首座搭对，卷起袈裟下座所首座相扑，坐裁处。师曰：“平地上吃胶，变出方丈。”哎呀，你看看在这个师傅这儿当个首座，我的天呀，这是，哎呀，这得文武俱足啊，这个得，这天天被他折腾啊。上堂了，大家刚开始基定了，然后首座他就是首座，他是领众的嘛，他是领众的，他就出来礼拜了。然后就是带大家问啊，还是怎么着啊？然后师傅就说：“你好好问着。”然后首座就把头一低，就把这个恭恭敬敬的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然后师傅回答说：“今天不答话，散了吧。”你看看这个禅师啊，这是一段，这是一段。你给我好好问啊，你可好好问啊！首座出礼拜了，既然礼拜，你就得好好问。然后这个首座就好好的一五一十的把问题给问出来了。好吧，你问出来了，那首座好好问，你是不是要好好答呀？他是这么答的：“今天不答话。”然后就归方丈了。你看看这个禅师，这咋不慈悲啊？这咋不救度众生啊？现在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总是说话这么说：“你怎么不慈悲啊？你怎么不救度众生啊？”就这一类的。你还没等说哪一句不好听的呢，就在这儿等着你了。我记着李静也说过这类的话：“你怎么不慈悲啊？你看看禅师这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地方你是这么理解的吗？你怎么不救度他呢？怎么他问你了，你还让他好好问，他问完了你就不答了？”
没有发现电脑没电了，断了。今日不答话，说完了我就掉下去了。等一下，刚才的关机了，重新开启的。手机接微信扫描。谁再贴一下刚才的？我现在手电脑是咋了？是重启了。哇，就是我错过了一个亿嘛，我一掉线错过了一个亿啊，太可惜了。你已经在其他电脑登录，请重新登录，几个意思啊？手机上确认登录。无说是真说，那你现在这句话不是有说了吗？那你这句话就不是真说了。你既然这句话就不是真说，那你这个无说是真说这句话就是错误的了。我这个直播的这个突然断了怎么办呢？是我又重新开启了一个，无说是真说，每当周四就有事儿，不是的，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直播直接点进去，我又开了一个。直播直接点进去，好像是名字还不一样。算了，就这样吧。先看一下赵师兄这个，好好问着，今日不答话，便归方丈。这是一段了，这是一段。第二段， 第二袋啊，我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跟别的地方的门庭啊设施啊不一样，我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的方便法不一样，我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我跟别的地方的别的地方是就是说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对众生的，我这是叫文殊叫普贤的，我呢就是说的是救度的不是众生，救度的是文殊和普贤。文殊啊他还有眼里头还有气子，还有一个就是眼中钉啊，文殊还有一个眼中钉我给他拔出来。这个普贤呢、啊、嘴里头还有一个口着还在嚼还在嚼嘴里头的铁，我让他不要再嚼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们呀要放开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哭呀胯就是胯蛇手，放开胯蛇手，这个胯蛇手我还没查，把这个就是扫的时候扫得快，把这个扫过去了。谁要是有空可以查一查，跨舌说放开这个东西，叫人放开这个东西，你还有个纪律节，有个纪律节我就给你斩喽，有个纪律节我就给你斩喽。哎，你就是我这个地方上堂啊，上堂的就是我这个地方跟别人的门庭设施可是不一样啊，我跟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啊，我这地方可不是度众生的，我这个地方是专门哎，就是给文殊就是拔眼中钉的。我专门是让拔文殊眼中钉的，我专门让这个普贤他不要再嚼他嘴里边的铁了，我去叫人放开什么什么手，叫你斩掉那个纪律节了，纪律节。你们别的地方在那儿就是说心说性，谈佛说法在那儿，我在我这儿啊，你赶快斩掉他，赶快斩掉他，这些全是纪律节。全是纪律诀，把你给记得围着你团团转，千座你现在围着千座团团转，围着明心见性团团转，这就是你的纪律诀，这就是你的纪律诀，叫你斩却这个纪律诀。你可别以为不让你做千座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天天的一边坐着一边说我这一座算不算呢，做完了再到各个群里去签到，这就成了你的纪律诀了，将来的话你好告诉别人你千座修完了，然后你再跟别人说你千座修了以后跟没修千座前有很大不一样，是吗？那千座就是你的纪律诀啊，那千座就是你的纪律诀。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大家都在这懵呢，他就在这喝，好好的参吧，念念参是啥意思不知道。这个反正就是这么说，好好参吧，好好参吧。这是第二段，这一段里头一共有三段，一共有三段。喂啊，一共有三段，这个直播可以点进去吗？赵丽萍贴的这个是什么？我要打开吗？不用打吧。好的。第三段，哎呀，我这辈子只爱就是摔跤啊，可惜没人跟我当对手，这咋办呢？哎，今天我跟手座搭个对手吧。啊，就把那个袈裟的那些脚啊都卷起来，把袖子撸起来，下座就去找那个首座去摔跤去了。首座刚出来，然后师傅说：“哎呀，你看看你就在平地上你都摔跤喽。”然后就归方丈了。我这个人特爱摔跤，没人能够跟我搭手啊。就今天我跟首座摔一把，然后下来就找首座，你过来，咱俩摔一把。首座过去刚走几步，然后师傅就说：“你看你摔跤了吧，摔跤了吧，平地上你就摔跤了。”然后就扭脸走了。首座跟他摔，他说首座已经摔跤了，扭脸归方丈了。这首座得能文会武啊，一会儿要帮着好好说话，好好问话，就听他的好好问话。一会儿陪师傅摔跤，就陪师傅摔跤，你看看。好好问话吧，好好问完了话，师傅不搭理他，不回答他，好好跟他摔跤吧，还没等摔呢，师傅说你已经被摔倒了，你看看这个首座，看样子这个首座也可能这个时候这个首座可能正在迷闷，也有可能是杀鸡给猴看，湿滑的很，不一定是湿滑的很，你应该这么说，可能是这个首座哏的很呢，这都说不准，也可能不是手作哏的很，也不是湿滑的很，也可能是啥，也可能是李静死脑筋呐、啊、是李静死脑筋。查到个继子搓药厂中验作家一只手跨 两只恰恰，他这个哭啊不一定是念哭，他可能是念七啊之类的。古时候那个粤语的那个科和七就不分。你看那个好奇怪，他就是好奇怪，是吧？他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掐 一只手掐两条蛇。刘进奴草虽灵验，已是遭他毒口来，一只手掐两条蛇，劝人放开掐蛇手，劝人放开掐蛇手，劝人放开掐蛇手，就是你就是捏住他不放，捏住他不放，捏住他不放，你这个要放开他啊，要放开他，是这个意思。完了完了，又说的李静，李静你趁早打坐去吧好吗？捏捏餐啊，这个地方啊有可能是你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谁那个微信企业微信里有一个人问了，捏捏餐是捏一个什么呢？捏捏餐也可能是捏着，就是你们好好餐一餐，捏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你不要拿捏，你不要拿捏。为什么说你拿捏呢？你总是在很较真的去研究它呀。捏捏餐就是好好餐的意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可能它就是个语气词，也可能它是个语气词。这种捏捏的这种词儿，它确实不常见，确实不常见。怎么理解？我看就根据唱下文吧。意思，我觉得意思就是你们好好餐吧，好好的餐吧。你要是想在五灯会员，就是想在禅宗语录里面呢，就是把这个语录的各个的字儿、各个的词儿啊，都抠得特别特别的精妙啊，不一定你这样完全的能把五灯会员和指月录都抠完，因为五灯会员和指月录它那里头的禅师涉及到的禅师太多了，就是几就是那个大禹祖师不是说过吗？千八百则公案呢、啊，千八百则就是典型的公案，千八百则公案，一一透过是如何？一一透过是就是你每一个都拿捏了，拿捏清楚了，都透得过了，都懂了，那个时候如何呀？那个时候如何？那个时候不是好事，那个时候是苦啊，苦啊。就是说这个它涉及到很多的时代背景啊，还有记录的问题啊，还有每个人的他的用词用字。它的下手处各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是尽量的精准吧，尽量的精准。但是我觉得你都拿捏的清楚，还是就是这么说吧，看意吧，看意，看意，不看词儿吧，抓住主要的吧。就是说好好餐这一类的，就是只能是我们猜，为啥呢？因为这种捏捏餐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没有，你不是说它经常出现，它没出现过，我们看了这么多，哎，就在这儿看见过，反正就是根据上下文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后面呢都是他上堂的，再贴几个。我把这个 Word 放大了，这样直播的话也能看见一些。上堂，三世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剃拓。良久曰：且道三世诸佛是谁的奴婢？乃将符子画一画曰：三世诸佛过这边。且道一大藏教是谁的剃拓？师乃自拓一拓。 三世诸佛，那是奴啊，那是奴啊，那是奴啊！你天天的在那儿求那个奴干啥？一大藏教是唾涕，你天天吃那个人家的唾沫干啥？你吃人家的唾沫干啥？这就完了吗？这就完了吗？这就是很有喝佛发祖的味儿。但是这后面还有话呢，后面还有话。三世诸佛是谁的奴婢啊？谁的奴婢啊？谁的奴婢啊？哎，然后用福字在那儿好像拨了一拨，哎，三世诸佛这个搁这儿，搁这儿。搁这边，三世诸佛先别管了，现在看一大藏教，一大藏教是谁的唾沫呀？一代藏教大藏一代一大藏教是谁的唾沫呀？实乃自唾一唾，退退退退退退退，这口唾沫，这口唾沫不知道咱这里头谁吃的？自唾一唾，只能自唾一唾啊！你总不能唾一唾李静啊？就自唾自己吧，唾自己吧，咱们唾不了李静，咱也唾不了杨广文。咱也唾不了这个，这里头还有一个王乐行，就唾自己吧，都唾得非常好，该，这是他自己找唾。袁荣，你看看他说的是自夸，他说的是唾自己是自夸，好吗？哎呀，你这个都不是个信佛的，不是个信佛的呀。练了几年，像练气功一样的去练的，自己在那闭门造车。还是类似的多哈，然后我跳过去一小段，再贴另外两段。上堂五千教典，这个诸佛常谈八万尘劳众生妙用，犹未是金刚眼睛在，如何是金刚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众即定，才有僧辞，有僧才出礼拜，师曰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僧便问如何是时节因缘，师便下座啊，这个时节因缘，时节因缘很成熟啊。五千教典就是说那个三藏十二部啊，如果要用这个卷呢数的话，一共有五千卷，所以说是五千教典呢。五千教典诸佛常谈，八万尘劳众生妙用，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号，众生妙应该是前后对仗的关系，就是这个诸佛这个五千教典，那是老生常谈啦，那是老生常谈啦，那是老生常谈的，那佛说的那可不都是教典吗？教典嘛，那个众生啊有八万尘劳，八万尘劳那是众生的妙用啊，八万尘劳那是众生，就是五千教典它也没有什么用，它就是个理儿搁在那儿了，它是个空理儿，你别被空理儿所瞒，你别看你有八万四千尘劳，八万四千尘劳恰好是海印放光，恰好是你的用，没有这八万四千尘劳你怎么知道海印在放光呢？它恰好是你的用啊，恰好是你的用啊。怎么样说到这儿，怎么样说到这儿啊，还不是明心见性，还没有明心见性呢。那如何是明心见性呢？五千教典这些东西你别看了，别被他所瞒了，那厉害了，那厉害了，这可说的不是说的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呀，确实看过了，踏踏实实的敢说一句五千教典诸佛常谈，踏踏实实的就是开口说一声八万尘劳全是你的妙用，就这个怎么样，这还不是透彻？那到底什么是透彻呀？到底什么是透彻啊？这个有点早了，这个对大家有点早了，过吧过吧。到底认哪个老师？你杜师兄，你这个话倒是有点，他好像是确实是，他是一种就是说的，他学心中心就是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是说的是老师说过，你怀疑你也可以修心中心，李静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他比较有一种怀疑精神。反正哪个老师答的都有让他不高兴的地方，他说不高兴他就不高兴，他没有就是说的对于哪个老师的一种的信，就我说的就是说的是也是就是那个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没有这种的，没有这种的。但是你说他问吧他也问，反正千座后还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呢，就是李光明，但是这样也不是不能修啊，他也还可以修吧，也还可以修。跟你说认张浩老师，那很好啊，那你就去找张浩老师多问问他， 那很好。到底认哪个老师？那不是不错吗？张浩告诉你的你就修啊，张浩告诉他的他还是不服气，又到别的群去问，反正我们这几个都当接力接惯了，这个问拿一个问题问袁荣，袁荣答的不满意再问问我，哎，拿个问题问问我，我答的不满意再问问张浩，拿个问题问问张浩，张浩问的不满意再回头问问我跟袁荣啊，我们早都习惯了他了，经常这样的拿着别的老师的回答当对质到我们这儿来对质，不服气啊，不服气，觉得不对，那种疑心那种质疑的心比较大。张老师说他是外道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他不是典型的外道吗？我说这个不在礼仪里，他又拿着不在礼仪那个地方去问啊，张老师有点改变，有点改变是他本来做的太差劲了，根本都不是这点改变值得称颂的，是他本来就做的可差劲，他早都应该改变了，他在学新中心之前就应该这么改变，他现在这种改变还不意味着成道，还不意味着在道上，还不意味着是个修行人，这点改变本来就应该在他没修新中心之前就应该这样的。一不哄他他就恼羞迁怒，恼羞成怒，就是这样的。我有不哄他的时候，不哄他他就投诉了呀，你别光投诉我哄他的时候，我也有不哄他的时候啊，不哄他的时候他也有恼羞成怒，那也没办法，也不是因为他恼羞成怒了就不哄他了，也不是这样的，是千错内不能这么哄，但是以前的时候有这么说过，因为他是属于做人那一块还很欠缺的，就是属于他很在意这个东西，他大部分是在这个东西在法理上还没有开始深入。那你我哄他，那你不哄他试试，我的直播没有断，我这边还在有，咱们这个就是群里面的这个说话呀，可不是我是一言堂啊，每个人在我说的时候都可以同时说，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一块儿来说，看看哪个有用，并不是就是哄着他，就是说的是不对，但是批着他就对吗？也不一定的，看个人的情况，每个人说话的情况不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试用别的方式再试试，再看看下一个。他还没有到入道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没看刚才说那个改变，就这种改变，就现在的这种改变还没有到入道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说很直接的道，你可以说，说了也没有用，哄了未必有用，直说了也没有用。上堂大众习令，就还有一种哄啊，那是棍棒交加，棍棒交加那一种啊，那一种呵斥，那一种骂，那种棍棒交加，那也还是哄。这一切啊，这一切的才落沉稳，哪个不是哄啊？啊，只是说哄的方式，有的是打，有的是给糖豆，就是这样，有的就是不答话了啊，这都是这样。修着新中心呢，他反正是能现在的就是，如果是能够有一点点上道，也算是结一个因缘种子吧。现在也算是结一个因缘种子吧，什么样的都有，不奇怪，不奇怪。而且修新中心就是这样的，不止他一个呀，不止他一个，也可能会成为主流，那谁都知道呢。不就是说是都快修完了，说话还不靠谱的，就咱今天的课堂里都不止他一个了。就那个杨广文，我都理解不了他。我都理解不了他，王乐行我也理解不了他，我看他俩一点都不比李静差，我也不怕直说，我就点他俩的名字，他认为是打击是斗争我也没关系，反正这仨人我看那俩人还不一定比李静强，哎呦愁死了，那不一定，秋迪还比李静强点，哎呦我这么说你你还献花，你咋回事啊？啊，你看看他两个，一个献花，一个刷牙，厉害了。 上堂大众即定，有僧才出礼拜，师曰：欲识佛性义，当观十劫因缘。僧便问：如何是十劫因缘？师便下座。大众即定了，有僧出来了，然后是说：哎，这个地方啊，想要明心见性啊，这是要看十劫因缘的。想要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要看十劫因缘的呀。僧就说了：那什么样的十劫因缘是明心见性的十劫因缘呢？师就下座了，看他有没有这个因缘，看他有没有这个因缘。哪个不是哄我现的这句？不明白你说的是啥，都不明白。王乐行，你说的是啥？哪个不是哄你现的是这一句？那你不能总让人家哄啊，你不能总让人家哄啊。你现在长大了，你说一句大人的话我听听。你现在是这一句，哪个不是哄啊？哪个都是哄，你不能总让人家哄啊，你说一句大人的事实。他别把邱师兄跟李静一块儿说，他就把邱师兄跟李静一块儿说，李静邱师兄该是生气了。你说哄谁呀、啊？你先别说哄谁了，你先直面回答我的问题。这个哄这个事儿啊，其实赵丽萍说的这种情况啊，是心中心的一个普遍情况。老是嫌人家是哄了、啊，有一种是这样的，修到这修心中心，修到一定的时候，哦，觉得说话应该说的直，应该说的狠，应该放狠话，应该放直话，应该放那种话，应该放那种我不搭理你，应该多放这种话。其实不一定的，要看情况的。就说是哄了，我就哄他了，怎么着吧？我就专门哄他的，我就爱哄他。你不哄是你的事，那就哄了。其实啊，哄又哪是落呀？何尝是个落啊？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呢。别以为现个凶相就是利落了，不是的。这个地方可要仔细了哟。我这可不是，那我要是这个，你认为我这个是个哄，那你来一句不哄的，我听听看看。哎呀，这个献花的这个好，就这个献花不是哄，这样说可以了是吧？这样就不是哄了哈、啊，这个献花可不是哄的。哎呀妈呀，这献花可一点都不是哄。李静比秋迪强，李静还知道自己不行，秋迪太行了。哎。就是说的是你都千座都快修完了，你还在行不行这里，那哪能行啊？把我哄急眼了，错了也不行啊，你光错了也不行，你要来一个对的呀，你要纠正你的错误呀。哎，我有的时候啊，就是对对对，你还得哄着我，你还不能让我急眼，还必须得把我哄好喽，你看看。错了来一个对的，我看看。哎呀，这走了咋能行啊？走了到底是错了还是没错呀？欺人太甚。哄不起了。啊，滚一边去，好好好，滚一边去，滚一边去，滚一边去，这个还哄的还不错。你这一巴掌打晚了，这一巴掌留给打你自己吧。问：如何是长法身？如何是长法身？师曰：主丈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师曰：算子三寸。曰：那么则法身有二也。师曰：更有方圆在。这个是说的是法身， 长法身短法身、啊、长法身是什么样啊，短法身是什么样，这个法身不是应该是变一切处的吗，法身是无相的呀，法身无相，法眼有余，法眼无暇呀、啊、什么是长法身，哎呀那个主张六尺，短法身算子儿，那个算子儿三寸，这样的话法身不是有两个吗，其实有两个，法身还有方和圆呢，法身还有方和圆呢，这是有意思是。袁荣你也够有意思的啊赵师兄啊你可得仔细了哟，
嗯，
茶馆就是为你开的呀，这茶馆有方圆在，藏西修己禅师，藏西修己禅师，看一下我把这个放大了啊，明州藏西山修己禅师于靖远，于靖山远公游，这是不是指的是远路宫啊，是福山法远呀、啊、明州藏西山修己禅师于靖山远公游，常卓安庐山佛手岩，后至四明山心，独居石玉在虎豹为邻，常曰羊肠鸟道无人道，寂寞云中一个人，尔后道俗闻风而至，随成禅林，僧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四灵着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师曰高枕无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泊船过海赤脚回乡，就这么多了，他的就这么多，我就没有再分段，一口气就给他贴上来了。这个他跟这个径山远公啊，很有可能是福山法远，然后呢他曾经啊在庐山的佛手岩这个地方上就是大安，后来又到了四明山的这个就是山腰那个山中间去，在那个地方啊独居了十多年，这个虎啊豹啊跟他们为邻，曾经说过呀，曾经说过就是说的是羊肠鸟道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到，寂寞林中就一个人啊，就说我这个地方我也不那个了，我就躲在深山里头白白谁也不见，哎结果呢反倒大家都去追他，最后成了一个禅林了，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说的就有点像无心栽柳柳成荫一样啊，挺有意思的，没有说是到闹市上去找个地方开摊说法，没有没有啊，我修完天座了，我现在弘法立生了，开摊说法没有，就是说是谁也不见白白了，结果呢人家专门去找他啊，找了几十年啊，找了几十年，然后僧人曾经问，僧人说这个无缝塔，没有缝的塔呀，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公案里面有过这个无缝塔，无缝塔这个塔呀它得聚合呀它得组合呀，没有缝的这个塔这怎么建呀，无缝塔四灵着地，那四个有四个角，四个角是搁在地上的，如何是无缝塔，无缝塔就是你没有地方接触它，摸不着它，啥摸不着它，四轮着地的那个就是无缝塔，四龙着地的那得多少个缝啊，如何是塔中人啊，塔中人高枕无忧啊，塔中人怎么样都没事儿，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泊船过海赤脚回乡，划船过海赤脚回乡，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有的是漂洋过海，有的是赤脚回乡，再看下一个啊，方圆普照，啥师兄啊，泊船过海赤脚回乡，这个说的是达摩，是哪里记载的，我对这个还没有印象，还没有印象，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泊船啊，你说泊船过海赤脚回乡说的是达摩祖师啊，有道理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达摩祖师是就是漂洋过海来的，其他的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个时候宋朝啊，宋朝他一般不走海路，他一般都是走水路，你知道吧，就宋朝因为我们是河南的那个地方，他就是在中间是运河，你这个漂洋过海这一类的就很少见了， 不是说海运是主流，这个倒是海运不是主流，所以很有可能说的是达摩，达摩漂洋过海过来了，后面走的时候呢，把草鞋一只草鞋留在了那个棺材里啊，所以叫光着脚回去了，光着脚提着一个草鞋，提着一只草鞋，另外一只草鞋留在了棺材里嘛。
嗯，
直履西归，对。是指的是达摩，
嗯，
很能对得上，
嗯，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看到有人漂洋过海吗？你看到他赤脚回乡吗？漂洋过海赤脚回乡，他的意思不是说就是祖师西来意是达摩传的，祖师西来意是达摩传的，谁不知道啊？所以说他到底是啥意啊？祖师西来意是啥意啊？这要不学佛的看见，哎呦妈呀，这人漂洋过海去做一番事业了，最后灰溜溜的回去了，还只剩下一只鞋，还有一只鞋丢到那儿了。这个不说，还说完了过去之后先见皇帝，皇帝跟他闹得不开心，拂袖而去。后来又被人家下毒，下了几次毒，最后看不下去了，自己把自己毒死了，然后留了一只鞋，自己灰溜溜回来了。哇，这人的事业，这一生的事业好惨啊。对呀，好惨啊。大乘德尊禅师，再看下一个啊，时间到了啊，把这个说完吧。大乘德尊禅师，唐州大乘山德尊禅师问古隐曰，古人所火意指如何？曰任他灭。师曰灭后如何？曰初三十一。师曰那么则好时节也。曰汝见什么道理？师曰今日一场棍引便打。师乃有颂曰所火之机时快哉，唐风妙用少人猜，要会我师亲弟子，火炉红炉火尽不添柴。这个是古隐禅师下面的，他问古隐禅师，这个古人啊，就是拿着古人求火，古人求火，这个是什么意思？哎呀，找火干什么呀？该灭就灭，灭后如什么？灭后初三十一，灭后如何？灭后就是说该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哦，那这样的话不是好事吗？这样就是好消息啊，那么则好时节来也，那么则好时节也，那么则好时节啊，这样可不是好事吗？好事吗？你见什么道理是好事啊？哎呀，我今天困了。然后古隐就打了我，你就是说你这就是说让你见什么道理，你说困了他就打他，他打了他吧，师父打了他，他还可高兴，走火之机真痛快。这个藏锋妙用这个地方啊，这都猜不中啊。要知道我师的这个意志啊，红炉火尽不添柴，就让火尽了它，没有了，啥也别添。要会我师亲弟子，红炉火尽不添柴。人家都说啊，不是要添柴吗？不是要烧得更旺吗？不是要救度众生吗？不是要帮助吗？不是要慈悲吗？要会我师亲弟子，红炉火尽不添柴。他都不修心中心了，你不拉他一把，完了，他就结不了这个缘了。你看看他怎么办啊？你不拉他一把，红炉火尽不添，别说不拉他了，泼杯水给他彻底泼凉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完了，他说的比上面一个还要那个，鼻大眼深，鼻子特别大，眼窝特别深。这个应该是按照上一个逻辑来说，还是说的是达摩。腊月有三十一吗？腊月没有三十一，就农历它是三十天呀，农历是三十天，它不是三十一天呀。初三十一，对，我也觉得是初三十一。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吗？就当它透明的。 还有啥修行问题吗？鬼隐禅师前面的那一个很长的那一个，我觉得鬼隐禅师的也挺，其实也很，就是很活泼。鬼隐禅师也是很活泼的，也是汾阳善昭下的呀。汾阳善昭下不光石霜楚原，就是这几个弟子个个的都那个，但是石霜楚原我觉得他就是除了活泼之外，他很活泼，所以在活泼上本来就胜人一筹。另外一个他那个就是文采好啊，就是石霜楚原的文采好。另外一个他跟这些人有姻缘，他跟杨旭啊、李旭啊、杨文公啊这些他有姻缘，这些都决定了他的法缘比较盛。但是他就活泼上他也不让古隐禅师，但是古隐禅师看样子也挺活泼的，这是我这么吃瓜群众的感想。我先下，
看样子师兄们也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这个麦，我刚才那个麦的声音好像是不是特别小？这会儿好了，好像。
现在声音大了，
现在声音大了。
现在。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我们这有喝酒的，还有发糖的，还有哄人的，还有 PK 的。我们茶馆多热闹，欢迎师兄们下周四继续来喝茶。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